这几件你提到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说，有关伊斯兰教、有关穆斯林身份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这个非穆斯林对于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排斥情绪在逐步的提升。美国这次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先生，他实际上就是多次在公开场合竞选的时候，对于穆斯林群体有一个很严重的攻击。伦敦市长选举，在世界上如此重要一个西方城市里面选的一个市长，竟然是一个巴基斯坦裔的那个穆斯林。其实实际上，那个中国国内也是同样的情况。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内有关清真食品的争议也是越来越多，那个清真食品立法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对于穆斯林群体的这个清真食品问题，现在变得非常的排斥和厌恶，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是不可弥合，所以说它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困难。清真食品立法，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实践，它就是因为穆斯林那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们对食品的要求是比较那个严格，不能含那个猪肉。中国国内现在出现的这样一个争议，主要是一方面是穆斯林群体在这里面有一些极端人士，他把这个清真泛化。清真食品实际上主要是食品，不能含有猪肉成分。但是现在有些人就泛化到包括水也要清真的，各种东西清真的纸张都是要清真的。这些极端的穆斯林群体里面的一些声音，就是让等于把整个族裔，把整个穆斯林社区架在火上烤。很多人比较反感这个事情，很多汉族人。但是这它不是，它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整个穆斯林社区都是如此。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两个群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之间。两边的极端人士把这个矛盾在尖锐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穆斯林极端人士和反穆斯林的极端人士在疯狂的争吵，相互的进行人身的攻击辱骂，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把这个族群的矛盾扩大化了。从舆情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是。
那在舆情的角度是这样，政府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干预呢？
目前还暂时没有看到，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社群矛盾的东西很容易在某个导火索的迹象扩大化。
澳大利亚总理是特恩布尔，他曾经呢就是在各种场合都是强调说，不要因为一些个案而对这个穆斯林的整个团体就是产生不公平的一些看法。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你看那个世界上最新的这次伦敦市长选举，巴基斯坦裔的这个人那个当选，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啊，这个伦敦沦陷了，欧洲沦陷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么夸张的，把这个事情过于的夸大了族群对立。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的，我查了一下，就是说伦敦和英国它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在目前在10%左右，但是这个市长的选举它票率是超过40%的。
所以也就是说，并不是他能够当选是因为穆斯林的人口众多而让他能够当选，而是因为他的一些政策。
他的穆斯林身份可能确实也帮到了他。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穆斯林群体它的团结性本身就是很强，然后它那个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现在也越来越强，它的投票率可能会比其他族群体那个会高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可能这个40%完全都是穆斯林群体的投票嘛，也有其他群体、其他族裔、其他人种的一个投票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看他那个这个新市长，他是穿西装的，而且是他没有蓄须的，
他没有夸大他的宗教背景，
对。你看他怎么没有留长胡子，都是而且是穿西装的，这是说明他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算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他的胜利呢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他的对手抓住他本身的来自穆斯林社区，所以呢不断的描述他是极端分子的伙伴。不过呢还是没有撼动大家对他的支持。但是 CNN 有一篇评论文章，他就说萨迪克汗当选伦敦的新市长，可能会鼓励美国的穆斯林社群呢积极的在今年的总统大选投票，这就让这个特朗普之前所宣称的非常强硬的立场，以曾经是提倡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个政策，跟他呢希望获得更多的选票有点矛盾了。
如果穆斯林群体投票多的话，在美国这次可能那个特朗普会面临比较大的麻烦。不过怎么来说呢，他们美国穆斯林群体他毕竟人口比例还是有限的，我想那个可能不会影响太大这个选情。
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户外采访，就是有一位澳大利亚本地和蔼的居民跟我们说，他认识的穆斯林朋友当中有很多很优秀的，那比如刚才我跟你讲到我们今年澳大利亚电视奖这个洛基奖的金奖得主呢，他就是一位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人，他是这个逊尼派， 同时呢，他除了是电视主持人之外呢，他还是学者、音乐家。
对，实际上穆斯林区同样有很多优非常优秀的人才啊。对，你说的非常对。刚才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主持人，
嗯，
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像美国 CNN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叫扎卡利亚，印度裔的穆斯林，也是非常出色，
嗯，
很优秀的。像我们那个国内穆斯林群体里面那个优秀的人才也很多，
嗯，
像我们那个马坚老师，他是我们北大阿语系创始人。是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的开创者，学贯古今的学者。对，他现在他那个去很早就之前就去世了，因为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
嗯，
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哦，
但他留下了非常好的非常多的作品，
嗯，
非常多的那个书。他翻译的那个古兰经是那个中国版古兰经的权威，
嗯，
然后他翻译的那个阿拉伯通史，作者西提，他翻译的作品那个非常的出彩，是中国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一个教科书级的那个一个书啊。
其实在看待穆斯林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些非常开放的非常正面的一些例子哈，也有一些这个很极端的言论，但是呢，明波，你会不会觉得在世界的政坛的主流还是会对穆斯林就是采取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但你觉得在民众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有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因为民众没有政治正确的束缚，
但是很难啊，因为伊斯兰教族裔里面有些极端人士，他正在败坏伊斯兰教的形象，败坏穆斯林群体的形象，这些极端人士和这个非穆斯林群体的极端人士相互的作用，矛盾现在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所以你想让普通人形成这样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这样一个政治判断是非常难的。就像你刚才说提到政治正确的问题，
嗯，
我觉得现在是完全相反的，
嗯，
现在是批评伊斯兰教，批评穆斯林是政治正确的选择。你如果为伊斯兰教说话，为伊斯兰教辩解，那你就是政治上是错误的，你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嗯，这种例子太多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随便一个非穆斯林如果说一点那个为穆斯林说一点那个公道话，
嗯，
很多人会攻击你啊，很多非穆斯林会攻击你。
所以就是说，在大的政治舞台上，包容穆斯林可能是政治正确，但是在这个民众当中，似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完全相反的，英文媒体里面也有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那个社交媒体上，英文的社交媒体也有大量的这种编造的一些谣言来攻击穆斯林群体，很多。
嗯，
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讲欧洲那个国家一个女生，
嗯，
他们那个说是倡导和平，倡导那个穆斯林群体和非穆斯林群体之间和解，
嗯，
然后搭车周游世界那种的，搭车周游中东吧，周游穆斯林世界，不然在土耳其被人奸杀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完全是被捏造的。
哦，就是一个假新闻是吧？
对对，捏造的一个新闻。
嗯，
她实际上这个女孩子，她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她是参加那种为巴尔干半岛祈求和平的一个活动，是被杀死的，并不是在环游伊斯兰世界这种，也不是说来倡导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和解，
嗯，
是完全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
就是完全被扭曲了的一个故事。
哦，对对对。
所以穆斯林世界确实是需要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伦敦的新市长，以及我们澳洲的这位电视主持人这样优秀的人物站出来，站到前台，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光彩和他们这个族裔优秀的地方，对穆斯林社区的公平的对待产生一个比较正面的良好的作用。
嗯，对对对。
非常感谢明波跟我们的分享。